圣经66卷书纵览30。阿摩斯书。为保罗牧师2020年2月2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18日。我们来到66号公路系列中阿摩斯书的第30讲。我们已经渐渐接近旧约的尾声了。我把这篇讲道命名为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经文片段，许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却未必知道它出自哪里。人们常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其实这句话就出自阿摩斯书。我认为，当我们一起查考这卷简短的旧约书卷时，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作为今天信息的切入点，我选取了阿摩斯书7章12至13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的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神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思想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父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不把自己对于耶稣的观念强加在圣经之上，而是透过正确理解圣经所说的话，真正认识到圣经确实是在见证基督。因此，当我们查考阿摩斯书的时候，求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使我们更深地明白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明白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也明白作为永生神的儿女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不能说自己是瑞奇·热维斯 Ricky Gervais 的忠实粉丝，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否有人认识他，但我一直觉得他有些咄咄逼人，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新无神论者气质，而且我认为他并不总是诚实地代表他所反对的一方。别担心，这并不是一篇专门批评瑞奇·热维斯的讲道，毕竟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不过话说回来，我必须承认，他去年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的开场独白，也许是我所见过的好莱坞活动中最精彩的一次演讲。之所以说也许，是因为我通常根本不看这种节目。事实上，那一次我也没有看现场直播。但那段大约7分钟的演讲后来非常出名，在我的各种资讯推送中不断出现。即便很多内容都被消音处理了，我大概也能猜到那些被消音的部分他说了些什么。当我听完以后，我心里想，哇，这真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我并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我认识的许多人平时其实并不喜欢整个好莱坞圈子，但他们也认为那是一次相当精彩的表现。我不打算复述他的那些笑话，一方面因为我记不太清了，另一方面很多内容也确实被消音了。不过我认为人们之所以觉得震撼，并不仅仅因为那些笑话好笑。当然，其中许多内容之所以好笑，是因为他们带着几分真实。很多笑话之所以让人发笑，本来就是因为它揭露了某些真实情况。但我认为，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原因还不在这里。我觉得大家之所以感到震撼，是因为他站在自己行业里最有权势的人面前，甚至是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人面前，例如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然后毫不留情地讽刺他们，直言他们真实的样子。他站在那些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人物面前，说出类似这样的话，你们根本不了解真实世界。上来领你们的奖杯，然后坐下吧。没有人需要听你们发表意见，诸如此类的话。当镜头扫向台下观众时，你能明显感受到那种不自在和尴尬。 而且在整个演讲过程中，他不断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主持这个活动了。仿佛在说，你们没办法开除我，因为我已经辞职了。因此，他表现出一种大胆无畏的态度，而许多人对此颇为欣赏。再加上第一，他已经决定不再主持这个活动，因此不惧怕后果。第二，据说他的身价高达数亿美元。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人究竟要富有到什么程度，拥有多大的权势，才会完全不害怕别人的报复呢？仿佛是在说，你们对我无能为力。我比你们大多数人都有钱，而且我本来也不想待在这里。人们似乎很欣赏这种底气和胆量。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当我们来看阿摩斯，特别是我用来作为讲到题目的那句话，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阿摩斯书七章十四节时，我们就会问，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背后的处境是什么？因为当时阿摩斯正要开始说预言，他并不属于所谓的先知团体，他不是从小被培养成先知的人。神对他说，我要差遣你，你是一个农夫，是一个牧人，但你要去替我发言。于是我不禁思想，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夫，一个普通的牧人，他会面临怎样的后果？有人把他比作一个来自布鲁克林街头的年轻人，忽然被差派去见英国女王，并且要指出他的问题。人们可能会说，你算什么人，竟敢来到这里说这些话？我常常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往往把圣经中的先知和使徒看成超人，却忘记了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你会想，一个像阿摩斯这样的人可能面临怎样的社会压力，怎样的经济损失，他的名誉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也会反思自己，神是否曾经吩咐我开口说话，而我却因为环境的压力而退缩。在这里讲到，很容易勇敢，因为你们大多数人喜欢我，我们彼此是朋友。当然，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如果是在另一个环境呢？当神的护理把你放在某个处境中，给你一个机会去发声，你环顾四周，心跳开始加速，你开始担心别人会有什么反应。你会觉得，其实我根本不够资格做这件事。在那样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像阿摩斯一样，把神要我们说的话说出来？再回到瑞奇·热维斯，他是个成功人士，拥有数亿美元财富，几乎无人能动摇他。他履历辉煌，所以自然会觉得，我的银行账户让我有底气，我的知名度让我有底气，社会赋予我的地位让我有底气。但阿摩斯没有战车，没有马匹，他只是个牧人，一个农夫。所以问题来了，当神呼召你说话的时候，你的底气究竟来自哪里？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远远超过任何商业巨头所拥有的，因为那位呼召你说话的主就是你在天上的父，他是天地的创造者。他拥有什么呢？他拥有千山上的牲畜。当然，他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千山上的牲畜，那只是圣经用来表达一个事实的方式，所有的牲畜都属于他。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管万有，眷顾你，查看你的道路。他已经宣告，当我们开口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我要说，在所有人当中，基督徒最应该拥有这样的胆量和信心。当神呼召我们讲述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退缩，我们应该拥有一种勇气，就像某些好莱坞明星走进一个场合时所拥有的勇气一样，因为他们觉得，你们对我没有真正的权利。这让我想起主耶稣自己的话， 当比拉多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是怎样回答的？耶稣承认了一件我们都应当承认的事实，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换句话说，你对我没有任何权利，除非我在天上的父把这样的权利赐给你。这是何等能够激发勇气的话语，也应当成为我们内心勇敢的源泉。阿摩斯大约生活在主前700多年，神呼召他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说预言。那时的以色列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也相当繁荣。然而与此同时，那也是一个充满偶像崇拜、奢华放纵和腐败败坏的时代。无论是在圣经中，还是在圣经之外的人类历史中，我们似乎总能看到一个循环：繁荣、败坏、被掳。我们在伊甸园里就看见了这一模式。还有什么地方比乐园更繁荣呢？然而接着出现了败坏，就是人与蛇的对话。然后整个世界陷入罪的奴役之中。以色列的历史也是如此。他们曾经被掳、被奴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作恶的能力反而受到某种限制。就像我们认识的一些人，在监狱里反而表现得不错，可是一旦出狱，人生却彻底崩溃。这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但它确实会发生。于是，人开始繁荣昌盛，然后不再把自己的财富和资源用于爱人和服侍，而是投入各种败坏的追求之中。最终，这一切必然走向某种形式的奴役和捆绑。而此时的以色列正处于这样的光景。阿摩斯作为神所兴起的先知，被差派去告诉百姓，你们需要悔改。你们必须停止现在的道路，转向另一条道路。然而，人们对阿摩斯的信息毫无兴趣。要理解阿摩斯书7:12-13这段经文，你必须先明白当时的背景。亚玛谢对当前所发生的一切极为不满。于是他去见王，对王说，你看看这个人，他所说的预言实际上是在煽动百姓，甚至是在预告你这位君王的灭亡。王听了以后自然不高兴，说，是的，我不喜欢这些话，我希望他离开这里。于是亚玛谢成了王的代言人，回来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走吧，逃到犹大的去吧。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不想让你留在以色列，那边还有另一个国家，你可以到那里去，你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但不要再到伯特利说预言了，因为这里是王的圣所，是王的宫殿。换言之，他是在说，离开这里吧，你正在得罪王，你最好不要惹王生气，王不欢迎你，是你离开的时候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与世界互动，甚至与其他基督徒交流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风格。你们许多人参加过辩论，也知道我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且我现在的方式已经和30岁时不一样了。随着年龄增长，也许我变得更有智慧了，或者也许只是没有20-30岁时那么好斗了。但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一开始就使用严厉的语气，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有些人总是准备、开火、瞄准，还没弄清情况，就已经发动攻击。我们读到马丁·路德的事迹，就想我要像马丁·路德一样，于是开口便说，你之所以相信这种观点，一定是因为你生命中有严重的罪，诸如此类的话。我确实认为有一句老话是有道理的，用蜂蜜比用醋更容易吸引苍蝇。我知道这句话不在圣经里，但如果要用圣经的语言表达，保罗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因此，在谈话一开始， 我们应当强调的是，有一位良善的慈爱罪人，有一位救主，你应当呼求这位救主。他为拯救罪人而死，这是何等伟大的爱。这些都是积极而美好的信息。然而，总会有一个时刻来到。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也许是在谈话中的不同阶段，但总会有一个时候需要提高语气的力度。总会有一个时候需要更大胆、更直接的说话。显然，在与当时百姓的对话中，阿摩斯已经来到了那个阶段，因为他并没有打算保持沉默。他们对他说，离开这里，不要再说预言了。而阿摩斯的回应却是，这绝不会发生。我想，当阿摩斯开始说出一些话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被以色列的上流社会排除在社交圈之外了。例如他说，以色列那些养尊处优的贵妇人就像巴山的母牛一样。这样的比喻实在相当尖锐。不仅如此，他还告诉他们，你们的敬拜不过是噪音而已。这话真是毫不留情。弟兄姐妹，我认为我们应当祷告，求神赐给我们阿摩斯那样的勇气。新约中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就是那些传讲神话语的人祈求胆量，也显出胆量。我在讲义中列出了不少经文，眼前大概就有十处左右，不是提到他们放胆传道，就是提到他们祈求胆量。使徒保罗自己就曾这样祷告，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接着在二十节又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在监狱里，他身陷囹圄，想必已经十分疲惫，身心俱乏。或许他正处在那种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的境地。而且不要忘记，当时的监狱可不像今天某些设施齐全的监狱，有电视、健身器材以及各种舒适条件。那时的监牢往往狭小、黑暗、潮湿、恶劣。就在那样的环境中，保罗仍然祷告，并请求别人为他祷告，求神赐给他胆量。让我们简单浏览一下阿摩斯书，好对整卷书有一个整体认识。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阿摩斯大约生活在主前第八世纪。如果你阅读这卷短短的书卷，就会发现他一开始是在宣告周边列国将要受到神的审判。书中列举了许多国家，神宣告他将审判这些邻近的民族。当阿摩斯谈到这些外国列国将要受审判的时候，我想犹大和以色列的人大概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事实上，他每说到一个邻国要受审判，听众当中或许还会有人大声说阿们。然而情况很快就变得不一样了。当阿摩斯开始宣告审判将要临到他自己所属的民族时，事情就变得棘手起来了。人们不再像先前那样欢迎这位先知，也不再乐于接受他所传递的悔改信息。如果我们诚实一点，就必须承认，人总是更容易从别人的过错中获得安慰。我以前大概也说过，在写讲章的时候，我后来有意识地把许多你们改成我们，因为我们必须明白，自我省察永远应该先于指责别人。别人的错误从来不能成为你自己犯罪的借口。这种话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那他们呢？但我要说，别管他们。你呢？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更成熟的人，那么你的行为就应当表现出更多的成熟。我们想到以赛亚书六章时，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并没有接着说，不过我的嘴唇总比非利士人干净一点。不是的。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没有因为自己可能比周围的人稍微好一点而感到安慰。相反，他把这一切视为对整个人类的控告。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审视自己。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从神的家开始。圣经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不审判自己，那么神就会审判我们。因此，我们应当先审判自己。我们要把显微镜对准自己的心，对准自己的嘴唇，对准自己的思想和意念，在指向别人之前先省察自己。因为如果我们，也就是新约中的神的子民，不能忠心地活在神面前，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盼望呢？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反省自己。哥林多前书11章31至32节这样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因此，我们必须审判自己。彼得所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也是同样的意思。在那段经文中，彼得谈到信徒将会经历艰难。他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如果你要遭受苦难，那么要确保你受苦是因为敬虔，而不是因为犯罪。有时候我们会错误地安慰自己，以为自己的艰难全都是因为自己太公义了。仿佛魔鬼知道，如果不阻止我，我就要把天堂带到地上来一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些时候我们所经历的管教，正是神为了把我们的心重新带回他面前。如果你读过阿摩斯书，就会发现其中反复出现一种三与四的文学表达方式。这不仅出现在阿摩斯书，在圣经其他地方也能看到。例如箴言6章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接着又说，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你会问，到底是6样还是7样？阿摩斯书中也是如此。经常出现3样罪，连4样罪，我必不免去刑罚。你会想，究竟是3样还是4样呢？我们需要明白，这是希伯来文学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它表达的是，事情已经到了极限，已经到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已经越过了最后的界限，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因此，神的审判即将来到。神的约民已经陷入一种状态，他们不仅羞辱神，同时也残酷地对待别人。而这两件事总是相伴而行的。一个拒绝向神屈膝的民族，最终也必然会成为别人痛苦的来源。而且，他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软弱跌倒那么简单。我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但我们教会相信教会纪律的必要性。所谓教会纪律，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可能会被革除会籍，被告知不能继续作为本教会的成员。从历史上看，这原本就是教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事实上，如果一个教会完全没有纪律，那甚至很难被称为真正的教会。然而在今天，这个话题却让很多人感到不安。我知道有些人原本可能会加入我们教会，但最终却没有加入，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有一天会被革除会籍。我常常需要向人解释这一点，因为有些人会担心教会纪律，好像教会随时都在监听他们的生活似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会透过Alexa 偷听你们的谈话，也不会跑到你们家里监视你们。不过我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担心，因为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颗敏感的良心。你会想，如果他们真的了解我，如果他们知道我所有的想法和挣扎，他们一定会把我革除会籍。说实话，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想。你若真的完全认识我， 若革除会籍的标准只是犯过罪，那我们教会恐怕连预算都不用做了，因为整个会堂都会空掉。但那并不是教会纪律的标准。教会纪律的标准不是你犯了罪，而是你执意持守一种违背圣经的生活方式或教义。你坚定地抓住它，不愿接受劝诫。你不是在与罪征战，而是已经向罪降服，并且拒绝悔改。我希望你们能看见其中的区别。因为以色列人当时的问题并不是像我们一样在努力顺服神律法的过程中不断跌倒。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神的律法其实就是爱的定义。律法告诉我们怎样爱神，怎样爱邻舍。我们努力遵行，我们失败，我们再次努力，我们再次失败。这是基督徒正常的征战。但以色列人的情况不是这样。阿摩斯书二章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这段系列讲道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以色列所陷入的各种罪恶。在阿摩斯书里，我们看到人口贩卖、奴役他人及其败坏的淫乱行为。有些经文若是直接念出来，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自在。还有醉酒以及各种各样的罪恶，整个名单几乎没有尽头。而在这一切罪恶当中，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问题，就是欺压穷人。所有这些罪恶又伴随着另一件事，就是他们试图把神的话语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当一个人执意活在黑暗中，执意走偏离神的道路时，他最不想听见的就是先知的声音。他的生命里容不下真理。因此，我们在阿摩斯书二章十二节读到，你们却给拿细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拿细尔人本来向神许愿不饮酒，而他们却故意让拿细尔人喝酒，破坏他们的誓言。同时，他们又对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说神的话在公共机构里没有位置，神的话在公共讨论中没有位置。闭嘴吧，不要再说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讲到开始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不能保持沉默。神的话语拥有极大的能力。耶利米曾把神的话比作打碎磐石的大锤。我特别喜欢那段经文。神仿佛在说，让那些骗子继续说他们的谎言吧，让那些假先知继续说他们的假预言吧。但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正因为神的话如此有能力，仇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干脆让神的话彻底消失。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人不断地对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然而，我要告诉你们，圣经中最令人忧伤的事情之一，也是人生中常常发生的事情之一，就是神有时会任凭人顺从自己肉体的私欲。罗马书一章描述的正是这种情形。神已经向世人显明自己，可是人不断压制真理，不断拒绝真理。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最后神说，好吧，我要任凭你存着败坏的心思。你想按照自己堕落的思想生活吗？那我就任凭你按照自己堕落的思想生活。而在阿摩斯书的末尾，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警告。神说他要降下一场饥荒，但不是没有饼吃，也不是没有水喝，而是听不见耶和华话语的饥荒。你们想成为一个不认识神话语的民族吗？你们想成为一个不明白守约施慈爱之神所赐盼望的民族吗？那么我就任凭你们如此。对于那些执意行在黑暗中的人来说，真理总是令人不舒服的，总是令人不方便的。而且 我们在阿摩斯书以及许多旧约书卷中都会发现，当一个国家走向败坏的时候，最终受害最深的总是穷人。这一点在这里非常明显。那些掌权者会向穷人做出各种承诺。他们会说，选我吧，我会照顾你。我会给你食物。我会给你教育。我会帮助你。只要把票投给我，我会满足你的一切需要。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当一个经济体系没有神，当一个政府体系拒绝神的时候，最终受害的总是穷人。这不仅仅是圣经中的规律，也是整个人类历史反复验证的事实。因此，我们在阿摩斯书5:10-11读到，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这里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有人站出来说，不要把你关于神是谁、神如何呼召我们生活的观念带进这座城市。他们恨恶在城门口责备人的人，憎恶讲真话的人。而与此同时，他们践踏穷人，把穷人当作维持自己权力的工具。他们仿佛在说，你不过是我的财产。你不过是我掌权的工具，我要榨取你，压迫你。一个远离神的社会，最终总会走向这样的结局。这一切正在发生，而以色列人却始终不肯接受纠正。每当我读到这些经文时，总会想，难道就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站出来，承认自己做错了吗？然而问题在于，罪恶往往是慢慢发酵的，它发展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走向何方。我以前提过这件事，但值得再说一次。我曾经在一家退休中心工作，那里大多数是寡居的老太太，有些人甚至出生于19世纪末。我记得自己曾提到过，他们好不容易才开始接受一个事实，就是电影里的克拉克·盖博竟然会说粗话。而我根本不敢告诉他们如今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因为按照现在的道德状况和社会风气，我真担心他们会被吓出心脏病来。变化实在太快了。但问题是，当你身处其中时，你往往察觉不到。即便是在我这一代人与20多岁年轻人之间，也已经存在许多巨大的差异。有时候我会想，这些事情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但现实是，人忘记得太快了。因此，神不断警告他们。阿摩斯书中提到一连串较小的审判。神仿佛在说，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这些较轻的管教本来是为了唤醒他们。让我引起你们的注意。让我引起你们的注意。让我引起你们的注意。然而他们始终拒绝。不。不。不。于是神说，既然如此，就会有更大的审判来到。那个审判就是被掳。然而在这一切审判的信息当中，还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神同时也应许将会保留一群渔民。从创世纪3章开始，从创世纪12章开始，神就已经立下应许。他应许借着那位后裔带来救赎。而神必定守住自己的应许。为了成就这个应许，他总会保留一群渔民。总会有一群忠心的人被神保存下来。而当我们读到这一切时，会惊讶地发现，神从不厌倦管教他的儿女。作为4个孩子的父亲，而且是一个比许多同龄孩子父母年纪更大的父亲，我对此深有感触。我50多岁的时候还有孩子。 那是个精力特别旺盛的孩子。我记得他小时候，我正处在人生中一个阶段，我称之为永远睡不够的阶段。我整天追着他跑，累得不行。有一次，我终于坐下来休息，一个朋友对我说，哦，我记得那段日子。而那个朋友比我年轻12岁。他经历这些的时候还是20多岁。于是我问他，真的吗？你记得自己50多岁时照顾两岁孩子的感觉吗？他说，那倒没有。我心想，这还是有差别的。年纪大了以后，你会越来越疲倦。你会厌倦不断纠正，不断教导，不断引导。但神从不会厌倦行善。我们会厌倦行善，神不会。我们会厌倦战战兢兢，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神却永远不会厌倦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行事，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感谢神，神对待我们有一个特点，他总是在不断把我们带回他自己面前，他永远不会放弃。这个过程有时候会令人很不舒服，有时我们甚至会想，主啊，能不能先暂停几个小时？但神却说，不，我不会放弃你。我曾经很喜欢一部老电影，前不久还和儿子一起看过，名字叫《铁窗喋血》（Cold Hand Luck）。那是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一部电影，取材于真实故事，当然其中经过了不少艺术加工。这是一个关于一个人最终进入监狱，在劳役队里服刑的故事，因为他曾经把停车计时器的头部都拆掉了。他在劳役队里生活，整部电影的情节也因此展开。有意思的是，我以前常常说，这部电影充满了基督教的寓意，但很多人听了以后都说，你只是因为喜欢这部电影，所以强行加上解释而已。直到后来 ,R.C. Sproul 也说，铁窗喋血确实是一部带有基督教寓意的作品。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变聪明了不少。当然，我对此是完全接受的。电影中的确存在许多可以被理解为基督徒生命写照的元素。但我认为核心在于，一个人被放进一个系统之中，而他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比别人更有罪，但却处在同样甚至更严厉的惩罚环境里。一开始，其他囚犯并不喜欢他，但慢慢的，他们开始尊重他，因为他在原则上非常坚定，不愿向那些不公正的管理者低头。他有一种不肯妥协的性格，因此其他囚犯逐渐围绕着他。我不想深入展开电影的所有象征意义，因为我真正想说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整部电影中，他一直在与自己的信仰挣扎。他并不相信神，他不相信神的存在。在电影接近尾声时，在他多次越狱尝试中的一次，他独自进入一间小小的乡村教会。那是夜晚，教会里空无一人。他是和另一个人物一起逃出来的，这个角色在电影中类似彼得的形象，由乔治·肯尼迪饰演，是一个性格单纯、略显笨拙但善良的人。他们一起逃亡，但最终卢克选择分开行动。于是他独自进入教会，跪下来祷告。他试图理解自己的人生为何如此，为何会经历这一切。他不断问，为什么你让我成为这样的人？为什么我要经历战争？为什么我必须杀人？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他抬头看向教堂的屋梁，但没有任何回应。于是他再一次跪下祷告，但依然没有答案。最后他坐了下来，说，好吧，这大概就是我预料到的结果。我大概就是一个硬骨头。就在这时，那个类似彼得的人物被警察押着走进教会， 外面已经被警察包围。他喊着，卢克，他们找到我们了。外面全是警察。卢克抬头看着屋梁，仿佛在说，所以，这就是你的回答吗？而那个人回应说，我想你也是一个难对付的人。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人的命运与神的护理之间的张力，人的意志与神的计划之间的对抗。而现实是，神的护理最终总是得胜的。在这个故事里，是神的旨意使他回到监狱，承担他必须承担的后果，走他该走的道路。神的意思是，我对你有计划，而且我的计划必定成就，不是你的计划。你可以计划自己的道路，但神必定指引你的脚步。我们常常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来表达安慰，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当然是极大的安慰，但同时，这也包含一种令人不太舒服的现实。这就像教练对你说，我知道你觉得自己不能再做八个了，但你必须再做八个。我知道你觉得自己已经到极限了，但你其实还能继续。我们常常引用那句经文，神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但现实是，我们认为自己能承受的极限，与神认为我们能承受的极限，完全不是同一个层次。当我们回到阿摩斯书时，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事实，以色列人在黑暗中并没有停止宗教活动。他们仍然是宗教性的民族。人们常常说，许多恶事都是以宗教之名行出来的。我对此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历史上最糟糕的事情，往往是败坏的宗教造成的。因为魔鬼本身就是一个宗教性的存在。你甚至不需要离开圣经，就能看到宗教之名所行的恶事。而最严重的，往往不是外邦假神的崇拜，而是对真神的错误敬拜。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说他恨恶他们的节期。他们的敬拜在神眼中不过是噪音。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一个很诚实的问题，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是否会立刻想到当今某些教会的景象？我必须承认，这样的想法却时会出现在我脑海中。有些敬拜已经变成一种表演，我会问，这是在荣耀神，还是仅仅制造噪音？但我也必须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要改变代名词。如果今天我们有一次会众会议，那么我们作为教会整体需要一同祷告，一同努力，避免让我们的敬拜成为神眼中的噪音，成为他鼻中的恶臭。这不仅仅是长老的责任，也是会众的责任。我们必须共同承担这个使命。因为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天然的倾向一定会把我们带向错误的方向。我们必须首先审视自己。在我们开始批评别人之前，我们必须先确保自己不在错误的道路上。在教会中出现意见分歧是正常的，我们是长老制教会，本来就常常有讨论和争论。有人来到长老会说，我准备为我的立场辩护。他有些紧张，因为他知道有些人同意他，有些人不同意他。但我们反而鼓励他说，很好，请提出你的论点。即使你最后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关系。因为如果在教会中不允许有真实的讨论和不同意见，那才是真正的问题。你能想象有人对保罗说，你的书信太有争议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和谐与统一吗？如果那样，保罗还会写出更多纠正他们的信。教会必须不断自我省察，确保自己仍然是盐和光。如果我们失去这个身份，我们就会被践踏在地。最后，我要简单谈一下，在阿摩斯书中，耶稣在哪里？在第八章， 我们看到一句话，日头正午变为黑暗，遍地在光明中变为昏暗。这让你想到什么？在圣经中，这种黑暗、太阳变暗的意象，常常用来描述神的审判临到地上的情景。而我们在四福音书中也看到同样的描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天地黑暗。这并不是偶然。当黑暗降临大地时，意味着神的审判临到。而在十字架上，这审判落在基督身上，而不是落在我们身上。这是极大的福音。同时，在阿摩斯书九章八节，我们也看到神说，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神要保留余民。因为神从创世纪三章开始，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就已经立下计划，救赎将借着后裔而来。神必定保守他的百姓，直到那应许的后裔来到。而这一切最终都在基督里成就。在第九章十一节，我们读到，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我必重建他的废墟，使他如古时一样恢复。当我们之前讨论圣殿是基督的预表时，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帐幕被提及。因为大卫建造了那个帐幕的体系，而他作为流人血的人，不能亲自建造圣殿，所以神借着他预备了另一个敬拜的处所。如今这个地方已经荒废，但神的应许是他将被重新建立，他将被恢复。他仍然是指向基督的预表。我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因为在使徒行传15章16至17节中，雅各引用了这段经文，并且是在耶路撒冷会议的背景之下，指向基督的工作。他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在这个背景中，我们清楚看到，这是借着基督的血所成就的工作。因此，这里所说重建倒塌的帐幕，实际上就是在指向基督自己。整个应许的核心就是基督要成为那被重新建立的大卫的帐幕，使外邦人与犹太人都能在他里面归向神。圣经中有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我们在英文中常常忽略它的深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看起来像是一节普通的关于道成肉身的经文，但其中有一个词非常重要，就是住在。这个词在整本圣经中只在少数地方出现，其核心含义是支搭帐篷或支搭帐幕。也就是说，这节经文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他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换句话说，他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此，阿摩斯书的结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审判信息，而是一个极其荣耀、充满盼望的复兴画面。神开始谈到园子与葡萄园，说群山将滴下甜酒，所有的山冈都要流淌酒液。这是一个极其丰盛的画面，象征着神要恢复他子民的福分，带领被掳的人归回。在圣经中，酒液常常被用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聚集时，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那位拯救我们的主，就是基督的血所成就的救赎。愿这也成为我们今天默想的内容，尤其是在我们即将领受主的晚餐之时。天父，我们祈求你，不让我们成为顽梗悖逆的百姓。求你使我们听从希伯来书的劝勉，不效法以色列人的不信与刚硬。帮助我们诚实地省察自己的言语、行为与内心，使我们全心全意跟随你， 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未放弃我们。你必成全你在我们里面所开始的功。若不是你的信实，若不是基督的恩典，我们必然失败。但我们确信，我们不会失败，因为这是出于你在基督里的信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